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全国人大政协年度会议正在北京召开，两会召开前，中国官媒刊登北京大学一位外国专家的文章，题为《西方英学：中国毛细血管民主》。文章认为，中国的权力金字塔建立在基层代表选举基础之上，这些基层代表就像毛细血管一样，在中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发挥着双向信息交流的作用，从这一基础中获取的信息引导着政府的决策过程，从而产生了能够改善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可以说，中国政府是民治和民享的政府。这位外国专家所说的毛细血管民主真的存在吗？即便如此，在动脉缺血的情况下，只靠毛细血管里的那点血就能够维系血液的正常运行吗？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在演播室里参加节目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海涛。继续欢迎三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张立凡先生谈一谈您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或许您可以从目前正在召开的两会来看一看中国的所谓这种基层选举是不是一种毛细血管民主。
我觉得像这么一个像这一类言论吧，其实就是你就得看是什么人养了这个人，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就属于养母毛的言论啊。那么当然他这种吹捧，其实对于每一个就是实际体在住在中国体验所谓中国式民主的这些个体验者啊，我们大家都在内，实际上大家很清楚就是这个基层选举是怎么回事，基层选举选出来的又是些什么人。首先这些人这个选民并不了解他们，完全是有组织安排的。如果你自己想自告奋勇去选这个基层的人大代表，组织有办法让你绝对的选不上。这点呢我们在以往的几次选举中对于这种自曝这个想要这个竞争这个人大代表资格的这些个民间人士，他们的这个选举结果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让你这个选不上。那么至于选的是些什么人，选的是些这个政府指定好的人，与其说是民选不如说是党选啊。那么只不过呢可能党会多列几个筹码，这个可能名额是这个三个，他弄出五个来。所以我一般来讲我要去投票，我一定是从那个第五个开始圈起，就是按习惯啊，往往他认为前三个估计那个你都会估计到前三个一定是一个政府想让他当选的人，所以呢我可能就会从后头圈起。当然这也并不代表什么，因为什么呢，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个选民啊，这些个民意代表和选民之间是没有任何沟通的，你也不知道他在这个未来他当选以后他将为你做些什么，甚至他的联系方法你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完全是一种双盲式的选举，两边都是盲目的啊。这个代表不知道他的选民都是些什么人，选民也不知道这个他们将选出的代表是一些什么人，所以这完全是一种假民主。
嗯，
当然除了假民主之外还有家族控制的民主，在这个农村地区尤其如是，还有贿选的民主，比如我们知道的湖南衡阳的这个人大代表的这种贿选案。所以这一类的我觉得啊，如果说中国有一点什么毛细血管民主的话，我认为这种毛细血管民主只存在在网络上，也就是微信微博上，可能这个大家还能真的讲讲真话。那么但是这种它并不能形成，它只是一种舆论压力，它并不能形成对政府的这种权力的实质性的制约。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想要有什么所谓的 毛细血管民主，那你就把微博和微信全部放开，也许还有点用，但是这个活血的程度能不能到达大脑，我觉得也是很成问题的啊，因为你光靠微细血这些毛细血管，那是起不到这个对大脑决策的这种影响作用，所以我觉得这种输血本身的能力能量和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谢谢。
是，海涛，按照中国宪法的规定呢，人大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那么政协是中国最高的政治协商和政治磋商的这么一个机构，但是在民众的这种他们所看到听到的，就是像人大代表或者政协的委员，基本上就像那位沈继兰老太太，还有像什么毛新宇这样的代表，你认为这样的人大或者政协委员的形象给老百姓留下了一种什么样的基层民主的印象？
先从这个沈继兰和这个毛新宇这就不用说了，那这因为沈继兰这么几十年，从1950年到现在几十年如一贯，这一直投这个赞成票，
从来没有投过，
对，没有投过反对票。包括倪萍这样的委员了，包括毛新宇这样的委员，大家都是这个都知道你怎么来的。因为在中国呢，大家都知道你的人大代表、政协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所以像这位北大的这位杨教授，我就特别的关注了一下，到底他是一位何许人也？可是你中国的百度，你查不到这位杨教授。你只能看出他的照片，他是一个欧美人的形象，他的英文，他的名字也是完全是个英文名字。他是为什么去北大教这个阿拉伯学？这是很奇特的问题。而且他这篇东西呢，是从这个日本发表，然后参考消息把它出口转内销，把它拿回来的。因为这样的原来和尚会念经嘛，所以就是说像这种，洋人谈这个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谈的是他们比较买账。这就是我想起来多年前。在90年代，在北京有一本书叫《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我相信张先生、张立凡先生和和平先生都知道。当时是北京音乐学者王山，他为了觉得是原来和尚好念经，他化名一个德国人，什么伊格滕贝尔，他就写了一本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结果马上引起轰动。像这种就是好像只要是外国人写的就比较容易，比方说给江泽民写传的什么库恩啊，什么像这种人借用什么沈大伟的讲话了，就这或者是往往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可是像张立凡先生提到的，像这种帕特里克这种这些这他们这种麦耶先生这种人，你要真正在中国住过这种麦砖，比方说马海德、杨沼、韩春这样的什么韩丁，是吧？什么李敦白，像这种他们绝对这个爱泼斯坦。他们是写不出来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中国的基层选举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选举。那么到底这个代表是怎么样产生的？因为他们都非常清楚。可是只有像这种像这个帕特里克这位一种欧美人士，他写出这种东西，你看他那个东西以后呢，你实在是经不起这个很多的推敲。你像这毛细血管民主，像这个沈继兰老太太，像这种毛新宇，像这种这个毛细血管的民主，大家都知道你是怎么样出来的。如果让老百姓选，你沈继兰老太太，你是不是这60年如一日，你每次都能选上呢？那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好，现在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广东的管先生，管先生您好。
啊，你好。
请讲，关先生。
那个是这样的哈，那个中国的选举啊，什么毛血管选举，这都是说的那个好听的话。哦，他既然是要搞民主，就应该是正儿八经的搞；要搞专制，也正儿八经的搞，不要在这里忽悠我们老百姓。啊，那么就说你那个，我看他们那个每年那搞这个选举啊，那个大家拿着那个到我们投票啊，那我都没去过。
好的，
我跟他说，
谢谢。
我说你要不然你就拿我借一下。
好的，谢谢广东的管先生。接下来是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听得见吗？
听到了，请讲。
听得见吗？其实很简单的道理，我2年前一直参加美国之音， 我当时已经感到左风越来越凉。后来我一段时间不打电话。其实我现在看到这个乱象，张立凡先生他是历史学家。其实中国有两套书，一本书当官要看《资治通鉴》，做人要看《二十四》。其实中国进步很慢。
嗯。您说的做人要看什么？
从原来的满清的家天下，
嗯，
哦，
变成了党天下，
嗯，
中国人手里。
好的，谢谢江苏李先生，您的电话时断时续，听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您的意思我们大概了解了。接下来是广西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对，就是那个党这个党却好像最近这个事情，似乎显得那个很扬言，一下子问这个 CCTV， 问的那个感觉这个人我觉得很傻，普通的老百姓看不出来吧？你去访问那个电视台，还有这个。你要宣扬的东西让他们遵守你的意思，还有什么那个有什么人能说那个真话，还有一些那个选举的话，党内的那些人大代表，有些是明星，有些是这个经过那个潜规则上来的。
好的，好，谢谢广西的李先生。和平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人大的这种选举的制度，还有乡镇所谓的乡镇领导的选举。过去我们知道呢，人大和政协都是花瓶，但是最近十多年来，最近二十年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人大基层的这种选举，从人大代表的结构等等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江泽民时代。鼓吹所谓的资本家也可以入党，使这个人大的成分呢确实有了改观，人大确实在一些基层呢也发挥了一些作用，所以才出现了张立凡先生刚才所谈到的严重的贿选，还有在基层的这种家族的势力越来越壮大。请你谈一谈现在目前的中国基层选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不仅是刚才讲的这位这个外籍教授，就是实际上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是支持中国的这个基层选举，像美国的前总统这个卡特，那么他们的这个中情就一直在这个推动中国的基层选举，那么我的一些朋友呢也参与了这些基层选举，那我跟他们一直有争论。我觉得这个民主首先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主，首先不要解决了基层民主，因为基层民主恰恰是你们再觉得不应该搞的民主的地方，因为你们长期以来中共所宣传的就是说这个中国之所以不能搞民主，是因为呢国民素质差啊，是因为呢各个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啊，是因为呢教育程度低啊，等等等等。那你为什么不是在北京、上海，尤其比如说在香港，明明基本法已经可以明确规定，2017年可以直选的地方选举呢？所以我觉得，事实上后来也证明，这种基层选举是毫无意义，不但毫无意义，而且会造成一系列的这种混乱。是因为呢，因为一个首先需要基层选举，在一个意义上它不是政权，比如村民委员会选举，它跟政权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村民的自治的这么一个组织，最低的一个政权是这个乡政府，对吧？这样一种选举没有意义因为这种选举它是太小圈子了，舆论的监督这种程序性的这个足印远远抵挡不了这种小的势力在后面控制那么一个比较大范围的选举，它的舆论监督或者是它的这个利益集团的分布会变得更加复杂，不易就会变得这一年走向程序化。所以中国要搞民主基层民主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方向，应该是 如果你不能搞这个全国性的民主，你也首先应该从最高层开始啊。最高层因为是所谓的素质最高的人嘛，无论是他们的文凭是真的和假的啊，至少还有个假的文凭，对吧？啊，但是你们基层层民委员会，他连基本的文凭都没有，基本上的最低的常识都没有，不需。而且民主这个东西根本不需要教育，就像谈恋爱，你需要教育吗？需要上一个叫恋爱课吗？对不对？我喜欢行不行？什么人跟我的文化程度跟我的智力没什么必然的就关系，只有可能我智力高一点是不是行的？我比较喜欢的啊，更高的智力的人有可能的。当然，整体来讲，民主选举就跟自由恋爱一样的，是一种天生的一种权利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问题就是讨论到回到刚才那位教授先生所讲的这个所谓的毛细孔的这个民主的问题，在我看来，恰恰就是中国一切错乱的根源。中国它不是传统上的这种专制社会，因为专制社会在农业文明里面搞了几千年，它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它有一定的规范啊。即使是专制社会里面，它也有贵族社会，也有市民阶层啊，也有很复杂的这个多元的阶层，对吧？要么你就是民主社会。中国在基层里面，它确确实实它的政治活动是比较复杂的啊，它也不是说党支部书记或者这个党委书记完全一人说了算。但是呢，在实际群的中间呢，他又是他个人拍板，个人说了算。老百姓和支部委员会或者是党员，好像又有一些参与能力啊，这些参与呢又是假的啊，所以呢，真真假假混在一起啊，就是造成今天中国社会的一片错乱的一个根源。有人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遗产，我觉得还不谈不上，那个太简单了，把所有东西都往文革里面去装是不对的。是现行的体制的错乱所造成的，现行的体制拒绝基本上的民主，现行的制度又不胆敢搞这个专制，对吧？如果这你刚才一位听众讲的很对啊，你有胆量搞一搞专制啊，你有胆量搞一搞民主啊，啊，搞一搞这个文革啊，对不对？你都没有，然后你又搞假民主啊，然后你又不能真正的完全彻底的专制，对吧？所以就一切变得混乱起来，一切变得不稳定起来，一切就变得。病变就会随时产生啊！即使基层也是很一片混乱，老百姓也是乱讲一气啊！什么我们家庭要民主啦，我们党支要民主啦，我们工程要民主啦。即使是个再没有民主的国家，没有基本上的民主要素的国家，考喊民主是很多的。那么这种考喊式的老百姓喊叫的民主呢，使这个社会的这个机制啊，就变得更加的这个混乱。党面也是一样，你支部也一样，我就跟他们随便谈一谈，他们都是讲民主啊，说我们要民主作风。其实你党支部民主作风关我们什么事儿，对不对？你跟着党，你要独裁你就独裁好了，只要不你不在老百姓独裁，对不对？你一个党，你党就是一个帮派嘛，你就是一个团团伙伙嘛。对不对？你团团伙伙，这个团团伙伙，那个团团伙伙，有各种的帮规，只要你符合国家的法律，对不对？这个法律是通过一定程序建立起来的，你都无所谓，对不对？你不需要程序，但是我不需要民主，但是我们需要的民主是什么？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是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你一个政党能不能执政，这是民主产生的。其他的民主，我觉得在中国都是废话，而且是不应该去讨论的问题。国家领导和国家的执政者。不能通过民主的程序产生，其他的民主都是虚伪的，都是虚假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只会是把整个社会变得一片错乱。
好，我们再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广东的温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我想发表一下我的那个意见了，就是在中国，其实什么东西它都是表面的，就是说他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对内对外都是这样，是不是？对内也是说好话，都是说尽说一些好话，对外也是一样。他对外呢，他又说什么？他又宣扬说要民主啊，什么什么之类，他宣扬那些普世价值观，实际也是说给别人听的，实际他做的是另外的一套。
嗯，好的，谢谢广东的温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喂，喂，主持人好，嘉宾好，啊，我就想说两点。这个中国啊，其实啊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如果有民主啊，你在台湾可以看得见，但在中国大陆你……
现在刘先生线路好像断了，最后是山东李先生，李先生您好，山东李先生您听得到吗？好，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请张立凡先生。谈一谈您对中国民主路线的一个看法，中国应该实行从下 至上的民主，还是像和平所建议那样从上至下的民主？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共和国49年成立的时候，共同纲领已经规定了，就是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由普选产生，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基层的人代会，包括这个省级的人代、省市的人代，以及这个像这个现在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应该由普选产生。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这一条做不到，那后面的就都做不到。但是这一条是明明确确在这个共同纲领第12条里头就已经规定了的，但是中共的这个承诺一直没有兑现，所以才造成现在这么从1954年到现在的这种所谓代表选代表的这种假选举啊。那么这种东西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太监式的民主嘛，就是太监在谈性欲嘛，实际上你说有什么意义吗？我觉得这样的民主没有意义。那么至于说这个何明先生也谈到这个干脆从高层开始，从精英开始，我也很同意啊。你比如说这个国家领导人，或者说这个各省的省长啊，这样的从省市一级到这个中央一级的领导，是不是应该有民选产生？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在本来的意义之中的事情。因为什么？我们看的太多了，现在选出现在这个靠这种所谓的体制内的禅让制，然后呢实际上是把权力预先做安排，进行各种博弈和交易，然后私相授受，这种方式选出来的这个领导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合法性的。那就是说完全是你们这个党内自己捏过，自己暗箱操作，最后推出来这么一拨人来做领导。但是你们的水平又怎么样呢？为什么总是选出一些笨蛋来当领导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竞争和这个全民的选举，选出有能力的领导人来领导这个国家，这个是一个常识。现在连这样的常识如果都做不到，我觉得也就没什么希望了。
好的，
就是等着完蛋。谢谢。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海涛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